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尔芒。
我是小薇。
朱恩。
我们先得把上次的悬案啊交代一下，蒙哥去查了一下英语版的这个十二使徒遗训，果然他所说的是个不信主的人不是不能领受圣经，而是不能领受圣餐。但从这个文献里面我们可以看见，那时候教会的条条框框已经很多了，到底怎么祷告他都要告诉你，一句一句的告诉你了，是吧？
对，他类似于好像是有现成的这个主耶稣的主导文，他们都一天念三次。他们可能类似于这个主导祷告的文，他也是固定下来要念嘛。
那是国内的教会聚会，你们是不是一定不可少的就是念主导文，大家一起背主导文？
那肯定的。
肯定的。摸你们也是这样子。
祷告结束之后会一起念主祷文。
那一起念主祷文的时候，我一直对这个事情很有兴趣。你们大家想什么呢？大家想不想？还是这个就是一个比较长的阿门？
基本上，我不知道。我有时候在一些时候我会想。我因为我在就是说我在这之前是不会想，当成一种形式，然后
念经的形式的就是。
差不多类似
念经
是有它一定的副作用的。哎，我们这边不这样念是因为大家背不起来啊，没有别的原因。
不会吧，
我们聚会难得念念主导文的，你要讲讲可以，你要大家像那么一句一句背呢，至少相当多的北美的信徒觉得这个形式上的东西没什么意思。但是哎，现在是情势大变了，因为国内来的弟兄姐妹是越来越多了。
有些就是因为国内他们念这种主导文，我就见过有些他们就是不信耶稣的，他们小时候经常去教会聚会的人也都可以背下。
在美国比较会背的，但是老美会背，就是他们像这个国旗 pledge， 这个他们会背，他们像国旗宣誓效忠。我们现在美国的老外就不太会背，我们小孩上学他们都要背这个东西。
那也是一个祷告的模范嘛。
那当然是，可是说你要天天这样念的话，你的心根本不在上面，这事情是有它危险性。哎，这老话题不说。哎，再往下他怎么讲教会的这个使徒先知啊教师啊这些，他怎么说的？
主要是强调怎么去分辨和接待。
他开头怎么讲到这些头衔、他有没有说这些头衔怎么来啊，或者是没有？他就直接说怎么分辨，
强调怎么去分辨。
他给我们念念嘛，给我们说说。
那接下来就提到了，就是凡本着以上所说的事来教导你要接待他。如果教师呢自己离经叛道，用别的教义来教导你们，破坏以上的事，你们就不可以听。
蒙哥已经被踢出去了。但是他把这些人叫什么？叫教师，来教导你们的。
对，就是他形容了教师。那后面呢，他这个反正他后面也用到了使徒啊先知啊。
他的意思，他所说的使徒是怎么样？十二使徒，以后还有小使徒，还有小小使徒，
可能有这种感觉。因为他后面就讲了，凡有使徒到你们那里、你们接待他要如同接待主，但是呢他只能在你们那里住一天啊，如果有必要呢两天也行，那如果是住到第三天他就是假先知。
哎呦。这一下
子很有意思。
这一下子这些
所以我就是这些东西都是从哪来的？
当然从家庭教回来。你又从哪来？这肯定从家庭教回来，也不是中国的家庭教回来、只能接待一天。实际上他这个使徒啊，当然我不晓得他原来到底用什么的字了， 或者说使徒只是说别地方奉差遣到你们中间来的人呢，他是也可能的，因为你要替他说话的话，就是说他们出来做工，他没有必要在你们这边继续住下去嘛。如果他是过路，他住了也就走了；如果他是聚会的话呢，那一两天也就过了嘛。你明白这意思吗？他不能在你们这边白吃白喝，我猜他是这个思想。他只是一个奉差遣出去做工的人，这个叫做使徒啊，外地来的。替他想的话，我是这么想。
后面一大段基本上都是去分辨他是真的还是假的先知。
先知啊，所以他这两个名词确实是分开的，就是了，是吧？
他混着一起用的，他前面讲使徒怎么样，后面就说怎么样怎么样，他就是假先知
了。哦，好吧，你给我们挑一些读读看。
使徒出门的时候不可受人的礼物，只可以领取饼食。那他要住宿就给他住宿，但是如果他要索取银钱，那他就是一个假先知。
所以我说蒙哥刚才那个讲法还是稍微有点道理的，他不要你在这白吃白住，待了不走也没事儿。那然后呢？
凡先知急着临吩咐摆设宴席，
什么
他自己必不吃。就是不知道，反正就是讲了摆设宴席，凡先知接着临吩咐摆设宴席，
哦，
然后他自己必不吃，他自己不吃，否则呢他就是个假先知，
否则他就是个假先知。哎，这个有点像那个立位记里面什么洁净不洁净，对不对？如果怎么样就是洁净的，如果怎么样就是不洁净的。
但是他后面好像对一个他说了一个好的一个就是真的教师，就是凡真先知愿同你们住的，他的饮食是值得你们供给的。真教师像工人一样赚得饭食是应当的。然后呢，无论是什么酒啊，什么田间的产物啊，都应当供给先知，因为他们是你们的祭司长。
他们是你们的祭司长，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是表现好的话，还是可以吃饭的。
你知道的，他前面讲的那么严格，后面怎么分辨真教师？
莫问一下你们这个家庭教会彼此来往，做工人彼此来往，到了一个地方有没有类似的规矩？可以住多久？不能拿银钱啊，这些东西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规矩？
基本上这些事情我只能听了，自己没有看过，没有见过。一般都是当时比较穷，接待家庭得接待他们，然后他们就在那个地方住，然后就在那个地方做工。
你们现在就指定的接待家庭吗？还是就是不一定？
就看环境吧，有些时候会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因为以前出来做工的，会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结过婚的，但是很多一部分他都是没有结婚的，他们在神面前许愿要服侍主几年，然后他们就在这个时间段就可能会去到一个地方，然后在那边受接待家庭的接待他们，然后在那个地方住吃穿，这些。
他们还有许愿呢，许愿几年，那到了愿满了以后，他怎么样？他就还俗还是怎么样？他就不继续这样，
就回家了，
就回家了，
对，就是这样。
哦，这样子。那你现在又娶新娘子，又生孩子，你是已经还俗了吗？还是怎么样？
我这下有一个弟兄，他给我开玩笑。
他怎么说的？
他就是说你是个又跑回去干老北行了。跑回到这个世界上去了。
那你们像一个地方这个接待家庭是怎么样？是那个教会里面有指定了一两个家庭，你们是专门接待客人的，还是怎么样？还是
不是指定的，就是说谁愿意的话，
谁愿意呢？
然后再看你的这个教会，他会看你这个灵命的程度。如果你是不出信的，那可能不会去嘛。但是如果是你真的很热心的去，愿意接待，愿意去救济他们，那就可以。
那个进入这个接待家庭啊，还有要离开他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规矩呢？比如说要给他祝福啊，要给他求平安呐、这些东西。
接待家庭肯定他要要嘛。
他会跟你要，这个问题问对了嘛？哎，他怎么个要法？
就是他要就是说你要给我们祝福嘛，就是要为我们祷告，为我们家的孩子呀，或者说这些生活祷告，然后这些在他们家住的这些传道的人呢，就给他们祷告。
那你小时候肯定就是被人家祷告过的人，是不是？
不知道，反正是我们家，我小的时候， 那举办了有一场飞行会吧，当时去了三个工人在我们家住了三天，我记得很清楚，我那时候可能就七八岁吧，七八岁
呀。三个天使连同耶和华来到亚伯兰的帐篷，
然后我二爷家他们是一个接待的，然后我二爷也是在教会里面，应该就算是那种不算执事吧，不算执事，就是和长老那种性质差不多。但是他们家也比较大，然后就基本上去我们那儿的工人都会在他们家落脚。
那小魏，你听说过这种事情没有？你有没有被人家这种祝福过？
这个接待家庭是一个地方派出去的工人啊，我从来没听说过事情，不知道这个状况是什么。
好，
基本上就是这样，就是在一场会上。有些人他出来聚会他就已经做好准备了嘛，愿意给主，愿意去服侍，然后他们就去培训，培训下来以后就是
打发出去做工，
就把你打发到一个地方，然后在地方
到那个地方需要有落脚之处啊，那个地方呢就应该有预备好的家庭来接待你，对吧？
对，那些被打发的人他们都会有一个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教会把我打发到哪，那这就是神所要给我的合场，我就在这个地方。
像你们的系统有没有经历过像你从前东方闪电这种事情啊？他们打发出来一个女徒，结果他用色勾引接待家庭长老的儿子。
对，东方闪电这个我没有太了解过，我只知道是一个女基督，是只知道这个，其他的不行。
你只知道女基督，他那个女除了女基督之外，还有很厉害的办法，他可以打发，因为反正很多姐妹出外做工嘛。借着这个美色引诱这个长老啊，长老的儿子啊，出了事之后呢，就把你扯进他们的教派之内的那种文哥听来的野史。
那家庭教会这样被派出去的这个工人，就由当地的这个家庭来供养他们，是吗？
对，不是说这个他们的生活费用全部是接待家庭来付的。另外还有一部分呢，因为在早先的时候，他们都会下地干活嘛。都会帮助接待家庭，或者是去为他们，家里比较穷的话，可能下地会干一些农活，农活。另外呢，可能如果说接待家庭的经济状况也不是太好的话，可能教会给一部分资金。
哦，你的意思是说我去做工，到你们那边收麦子，我还得帮着收麦子。
对。
那我不会收，那怎么办呢？
那肯定得学嘛。
哎呦，还好我没去。小魏，我看你还是得先跟牧文多交流交流。
三次教会所有的工作都是围绕着一个教堂，所以不存在这种
不存在这种问题。对，
但是呢，也会互相这个讲道啊，就请讲员讲道啊。
所以你们没有你们没有北美这种规矩，我们这边北美的规矩说你到了一个地方去讲道。没有什么接待家庭了，反正就谁愿意让你住他家，或者是传道人呐，或者是让你住旅店都可以。但是完了以后都一定给你一些这个讲员费，你们那边没有这个东西吧？
我们这边有啊，
你们这里
也是这样，三次教会，而且专门有一批人，他就是挣这个钱。
你怎么讲的这么难听？
这怎么说呢？这个，
摸你们那边呢？你们那边这个家庭教会的工人走来走去，他不会当地的教会再给他个讲员费？你们有这样的规矩吗？
基本上从我们这个系里面，从我们这个系统里面飞出来，有一些教会，他们现在他们也会请人，有这种类似的模式，但是这比较保守的内地。基本上没有
这种事情啊，
并且呢，我们是不会请别的教会的人过来讲。
哦，你们是依据你们自己系统里面的，对。
对，他比较提防，就是说，哪怕是你是一个非常其他教会非常有名的教牧，你过来了，那也是不允许你讲，不可能让你讲。就是我们不了解你的底细。
对啊。
你是不能登北教会的讲台了。
所以各有千秋。好，小魏，我们再回到你的这个主题。
讲完这个接待先知的事情，讲到了一些，如果你这个在掰饼的时候，然后你跟你的同伴吵架了，那么就应当禁止他们。
什么？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跟他道歉和好，还是应该禁止领受？
禁止他们与大家聚会，直到他们重新和好为止。
哦，你这个他们就是两个人闹别扭，是吧？所以他们两个呢都不应该一起领圣餐，是不是？直到他们和好，这个倒是这个规矩值得推广。 小鬼都走空，从这个牧师到执事都走光了。
你们那有吗？你们这好像没出现过这情况。
这有点像天主教的绝法。
你说没出现这个情况是不让人家来聚会，还是说两个人不会闹别扭？
就是在掰饼聚会的时候两个人闹别扭吗？有这种情况吗？
开玩笑，我们这个掰饼聚会就来见主，就是拿最好的献给主，就是我个人啊最好的这一面啊，我跟这个同工啊、牧师跟执事啊、长老啊扯脸啊，这种事情我们不带到饼桌面前，所以都、
哦、就是嘛，我觉得就是掰饼聚会还闹别扭。
我的意思就是说，真的别扭啊，就不能拿出来。要是这个办法执行下去，教会都走光了。我们是剥饼归剥饼，吵架归吵架，哎，两回事，不碰头。然后呢，
中间提了一个小规矩，就是如果凡不好好接待邻舍的，就不要和他讲话，并且不可让他听你们讲话，直到他悔改为止。和刚刚差不多、
哦、
最后一章呢、嗯、就是去这个有点像总结了，要你们为自己的生命警醒，不可叫你们灯熄灭。然后还是讲了一些教导和教训，特别是讲了，这里主要是提到了一些幕后的事情。
嗯，对，所以并不是特别长就是了。那你看了，总的来讲你有什么感想呢？
他这个初期教会里面，他这个书信有很多。我们刚刚念的十二使徒遗训呢，它的特点是讲了一些关于教会的洗礼和一些规矩。
嗯，规矩。
对，我们之前念的是书信、格利面和伊格纳丢。
对，
除此之外呢，其实初期教会还有很多类似于这种残留的这种书信。
嗯，
比如说初期教会还有一些初期教会的意象书啊，像黑马牧人书，还有强调这个赞美诗的，还有初期教会的一些殉道的一些事件，一些讲道、布教学，他们都是类似于200年以前的，有一些不可考，有一些可考。
嗯，你觉得这个我们应当怎么样看待这些残留的历史文献？
如果他们是真的话呢？还是挺让人伤感的，就是教会这是200天一天，
好不容易留下文献，你光伤感，对吧？为什么？
就是感觉已经跟真正的圣经里面那些初期教会走得很远，或者说至少你看不见在新约里面使徒们那些纯正的教导，
嗯，
掺杂了很多的东西。
穆恩有没有什么感想哈？你像今天的
没有，我就。听小薇在这讲，我就感觉他讲的这些，小薇刚才是不是说他像一篇讲章啊？
开头的几章
也对啊，他开头有一篇就是教导，
基本上这篇文章就涵盖了，就是一个刚刚得救的基督徒进教会以后，你需要在这个教会当中注意一些什么东西，反正他给你列出来规规条条而已。
嗯，
然后他的那个他写的那个，就是蒙哥现在不是正在讲那个圣言小学321吗？
嗯，
我觉得他就是希伯来书作者下面说的那个吃奶的那个人，
嗯，
是婴孩，就是婴孩，就是他这些道理，就是说，先除掉他里面自己说的那些规矩啊，
嗯，
先不说其他的，就符合圣经的教导这些东西，其实一个基督徒得救的话，这些东西他都应该清楚哪些是正确，哪些是不能做，他也都晓得，都知道。
嗯、
啊，并没有说像我们看了圣经查的，像保罗说这些东西，应当当晓得那些真理，守住那些真理。他好像就是有点隔靴挠痒，挠不到的样子。
嗯，也、yeah, 现在我们总是有几个问题了，因为我们也常常会在这个中国基督徒的刊物上偶尔看见人家在引用这一些的早期的教会文献。那一般大家都是讲非常正面的。比如说那个伊格纳丢啊，他殉道的精神啊，那些人是生活的是怎么样的敬虔啊，怎么样的谨守啊，大家都是非常正面的在讲这些人的好处。但是啊、他的确有他的危险，因为我们老认为早期的教会比现在的教会好嘛，所以他们的很多东西都值得我们效法。但是你从这个主耶稣的例子来说的话，这两个人上圣殿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一个是罪人，哪个人会写书啊？哪个人会著书立说？那当然是法利赛人了。 很多人到圣殿里面去奉献，谁最不会著书立说，把他这个基督徒到底怎么回事写下来，那就是那个穷寡妇，最轮不到他写书了。这样一来呢，就是保罗讲的，许多人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所说的。那当然我们得体恤一个状况，就是和后来马丁路德的这个神学院啊、教义啊一样的，这可能问穆文比较清楚了。你们在国内看见很多，就是在我们看起来教育程度比较低的啊这些的信徒，你没办法想象，就是说教会的很多规矩跟教导，甚至包括我们讲的这些书信，跟他们的这个，如果很多人根本就是文盲的话，会不会有一定的关系？
会
是吧？
嗯，
因为你的确是很难带他们，你如果不替他们立一些规矩呢，那有异端进来也很容易就把他们带走了，是吧？
对
呀，只是说它的坏处是你这个规矩一旦立起来你就去不掉了，是吧？
是，
你们教会要改一个规矩那可难了，不但是在文化程度比较低的地方，就算文化程度比较高的地方，一旦大家习惯了什么事你要改了，那真是难上加难的。
嗯，如果这个教会里面它是那种自上而下的系统的话，那更改不了，
更改不了。
你如果这一动的话，它会惊动一大片。
对，然后你并没有什么东西去代替它，反而在教会里面引起一片混乱，最后又回到这个状况。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考虑在里边。那你说我们这些做工的人怎么办呢？往往这个就是在环境许可的话，对吧？没有流动的水，这就是前面讲的，上次讲的流动的水是最好的，对吧？流动的冷水是最好的，你就另外开始啊，照着自己的感动去做，因为圣经从来没有禁止这样的事情，对不对？我们现在留下来的这些书信，我们看看觉得大有争议之处，往往也就是在一些的系统底下，因为它有太多的事情它需要照顾，它需要从上而下管制这个教会的品质，这有点没办法的事儿啊。但是他们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我们现在应该还是有足够的自由去做啊，照着我们心里的感动做工。只是你说那早期教会到底怎么回事？哎，其实这个问题啊也是大家的一个假象，因为就算格利勉，就算这个伊格纳丢啊，他们是很早期的，那了不起也就是与希伯来书的作者差不多同一个时期，对不对？甚至就是晚一点点就是了，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怎么样也到了公元以后100年前后了。假如当然，但蒙哥一向不认为他是保罗写的了，而是他下一代的工人写的。那甚至包括提摩太他们，应当也就不是这么远的人呐、啊。我们并不是看不见那时候基督徒的榜样，因为我们读希伯来书是一点点这样的味道都没有，反而是反过来的，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那什么是进到完全的地步？他到底怎么读圣经？他怎么看信徒？他怎么看教会？他对我们的鼓励是什么？那通通都不是这些外面来的条条框框或者是规矩。那这个就是我们觉得很匪夷所思的事情。因为保罗写信给所有的教会，甚至其他的使徒写信给这些教会，你都看不出来他写信的对象是一群文化程度很低的人，你读不出来这个味道。他们对于一个人的文化程度的高低好像完全没有放在考虑之内，对不对？我以前认识一个传道人，他是比较早期进到中国家庭教会，他是很出名的一个传道人，已经到主那里去了。他讲到就是讲一些相当深的事情，我就问他这个问题，他说属灵的事情其实没有关系，你不要看他们文化程度低，他们照样能够领悟，只是做工的如果没有这个信心啊，没有像保罗啊，像希伯来书作者他们的信心，那我们就会就着他们的文化程度呢去降低标准，或者是试着从外面去管束他们，那就比较麻烦。但是这个事情说着容易了啊，你要做起来，你说怎么办？异端进来你怎么办？对不对？那好了，谢谢小慧今天给我们上课，我们就下回再谈了。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 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姑娘无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阿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